弟兄姐妹，早安！早安，很高兴我们又能够来到网络上面的聚会。我们今天呢，要思想的题目仍然是天使论。上次我们花了一次的时间来讲了天使论上哈这个属灵界的奥秘，然后今天呢，我们要来思想天使论中。好。系统神学24天使论中，我们上次呢已经提到说，这个天使论是属灵界的道理，有一些人在这个时代是比较有困难接受的。第二个呢，就是在圣经里面关于天使的教导，很多都是好像一个配角的身份出现，都没有太详细的讲解。所以关于天使，其实我们有很多不知道的地方。但是呢，即使如此，我仍然希望说能够一生至少有一个这样子的机会，借着系统神学有这样子一个机会来思想有关天使的道理。好像我从小在教会长大哈，没有在主日崇拜听过牧者讲过天使论，最多就是在主日学或者是查经。有这样子的这个题目，正好在《系统神学》这本教科书里面呢，这个作者 Gruden 提到了这个题目，我们就借机来传讲哈。可能这样子的题目只会在系统神学里面讲了，以后大概在主日崇拜不会提到了，所以要把握机会。我们上次一次的时间，我们讲了天使的重要。为什么天使论重要呢？因为圣经有教导，耶稣基督也有提到。然后这个时代其实是有很多误解，所以很需要。最后呢，我们也要为将来做准备，因为我们会在永生里面，跟天使在一起啊，跟上帝和天使在一起。第二呢，我们提到了天使的名称，就是天使、圣者、万军以及其他，包括这个基督伯这样子的这个名字哈，以及他们的责任哈。今天呢，我们要来思想天使的特性，到底天使和人之间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以及天使的能力，到底天使有哪方面的能力是大过人的？哈，天使的特性，天使的能力，我们直接进入第三点啊，天使的特性。天使呢和人有很多不同的地方，第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天使是没有身体的。啊，在希伯来书第1章第14节讲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啊，他们是 spirit 啊，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这边告诉我们说，天使是灵，虽然有时候他们可以以形体的方式显现，让我们看见，但是他们的本质上面是灵，他们是不受物质的限制的。所以这边有一段话讲说，They have no matter and no accident。这个 accident 不是意外哈，在哲学的思想里面，这个字不是解释成意外，是解释成就是跟本质无关的东西，就是你没有这个东西，你的本质、你的本性也不会受影响。所以对天使而言，他们没有多余的东西，他们只有灵，他们没有身体，他们没有物质的东西，这些对他们而言都是多余的。在他们的本质里面呢，他们没有 size， 没有 color， 没有 shape， 没有 age， 也没有 depth， 啊，他们没有重量，没有维度，也没有大小，也没有可以延展性的任何非物质的一个东西，一个实体哈。所以呢，在圣经里面，在路加福音8章30节，我们都知道说有一大群鬼附在猪上面，耶稣就问他们说：“你的名字叫什么？”鬼就回答讲说，我们的名字叫做群，因为他们的数量很多。这个群呢，原文可以翻译成军团。原来在罗马的军团里面，我们大概是有6000个士兵在一个团里面。所以你看到了吗？这么多鬼，因为他们是灵的缘故，所以他们可以在猪的身上，在这个物质的上面。Thomas Aquinas，天主教的哲学家，或以及这个神学家。在他的神学作品里面，这个 Summa Theologica 里面，他写了一段话，他讲说，他相信说1000个天使、2000个天使可以在一根针上面跳舞，OK， 很多天使他们可以在一根针上面这么小的范围里面，可以几千个天使一同舞蹈赞美上帝。好，所以你看右边这张图其实只有三个天使，但是在 Aquinas 的观念里面是几千个天使可以在一个图钉上面，或者是一根针上面，或者是以华人的观念一根筷子上面跳舞，因为他们没有身体，除非上帝打开我们的眼睛，不然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看到灵界里面的天使的。在列王记下我们都知道说，在以利沙这位先知祷告之后啊，耶和华就开了少年人的眼睛，让他能够看见，他就看到满山的火车火马围绕着以利沙，以及先知巴兰，这个是坏先知，恶先知巴兰哈，他在民数记22:31，他骑了一头驴，结果呢，耶和华使他的眼目明亮，他就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巴兰看到之后呢，就低头俯伏在地。所以若是上帝不开少年人的眼睛，若是上帝不开巴兰的眼睛，他们是看不到天使的。同样的，在圣经里面只要记载说有人看到天使，都是因为天使显现，或者是上帝开他们的眼睛。所以天使是无形位格性的存有，他们没有身体啊，我们要眼睛开了之后才能看到他们这个存在。我们在英文讲英文的时候，常常有些人谦卑会讲说我是 nobody， 天使真的是 nobody，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没有身体的，这是他们和人之间第一个不同的地方，这是天使有的特性啊。第二个天使的特性呢，就是他们没有性别。有些人讲说天使是有性别的，我不是很同意。虽然天使是以男人的身份显现在人面前，但是因着马太福音22:30这段经文的教导，我是个人不认为说天使是有性别的哈。耶稣讲说复活的时候，人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所以呢，天使是没有嫁娶的，也不会有 baby shower， 他们不会reproduce， 他们不会生小孩哈，他们不会想结婚，天使也没有食色性也的这些人的需求哈。那你想说天使是没有性别的，天使是不嫁也不娶的，那就会有第一个困难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在创世纪第六章有一个很大的难题。创世纪第六章讲到什么呢？讲到说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好，有些人就讲说神的儿子就是指天使啊，因为在圣经里面是有多处记载神的儿子指天上的使者的。所以这节经文是不是讲的说天上的使者看到了地上的人的女子美貌，天使就来地上跟人的女子结婚呢，随意挑选娶来为妻呢？其实这个难题有另外一个解释。虽然上帝的使者是或者是神的儿子可以是指天使，但是呢，神的儿子也可以指上帝的跟随者，或者是敬畏上帝的人。比如说马太福音5:9，罗马书8:14，加拉太书3:26，都告诉我们说上帝的儿子或者是上帝的儿女是指跟随敬畏他的一群人。所以创世纪第六章这个形容词神的儿子可以解释成敬畏跟随上帝的人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而这些敬畏上帝的人 OK 是指谁呢？ R.C. Sproul 改革中的大将，他这一阵子去世了，好像去年去世了。他就解释说上帝的儿子们是指赛特的后代。好，我们都知道说赛特的后代是非常虔诚的，尤其你是这个很喜欢研究创世纪家谱的话，你就会发现说在创世纪第5:3，赛特的一些后代尤其是以诺都是很讨神喜悦的。以诺呢与神同行300年，上帝就直接将他娶去了，5:24。所以赛特这个支派呢 就是代表敬虔跟随上帝的这一些人哈，以及呢，该隐呢，就是杀他兄弟的这个该隐哈，杀亚伯的这个该隐哈，他的后代呢是邪恶的。OK， 我们看到说他有一个子孙叫做拉麦，是拉麦开始创世纪里面多妻的制度，而且按照创世纪第四章第十九节的记载哈，拉麦是很残暴的一个人，所以呢，赛特的后代。在这个世界上面很虔诚跟随上帝，就被称为神的儿子，但是他们看到了该隐的后代美貌的女子，他们就被迷惑，就挑选他们娶来为自己的妻子，于是这一些赛特的后代神的儿子他们就被玷污了，他们被美色所迷惑就被玷污了，于是呢就开始做恶事做坏事。圣经就怎么记载呢？在第六章第三节继续读下去的话哈，上帝就很失望的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第五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因为什么呢？因为赛特的后代，他们虔诚的后代被玷污了，他们娶了地上美貌的女子，开始作恶了。所以创世纪第六章呢，可能不是在讲天使与人类的婚姻，因为天使是没有性别的。如果我们不解决创世纪第六章的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可能疑惑会继续。我在New Orleans 当青年辅导的时候，就有一个学生问我创世纪第六章这个问题，那个时候我就很诚实地讲说我不知道。OK， 其实到上个星期我都还不知道，但是为了要准备天使论，就去研究创世纪第六章啊，才恍然大悟啊，原来这边可能是指赛特的后代。当然，创世纪 Chapter 6是个圣经难题，所以可能有其他不同的这个解释。下次有机会的话，要请旧约专家罗牧师来跟我们讲解创世纪第六章，我们才能够更深入的这个了解哈。但是如果你问我的话，我不认为创世纪第六章是在指天使与人产生婚姻的关系，乃是指赛特敬虔的后代和人的女子该隐的后代。第一个困难的问题我们解决了，那有第二个困难的问题，如果天使是没有性别没有婚姻的话呢，那有很多人做见证。Okay， 因为天使堕落之后就成了这个魔鬼撒旦嘛，就是魔鬼嘛，对不对？OK， 有些人做见证，尤其之前有一些人是女巫 ，OK， 教鬼的，好算命的，但是后来悔改认罪，成了基督徒之后呢，他们很多人做见证讲说，他们在灵里面被邪灵巫鬼强奸 ，OK， 那这个怎么样解释呢？我从小因为我的父亲是牧师，在牧师房里面有很多书架嘛，我看了一本书叫做《走出撒旦教》。在台湾基督教算是挺流行这本书的，《走出撒旦教》里面就讲说，有撒旦的新娘啊，有一个女子，就是这个女主角，在这本书里面被撒旦这个用身体的方式侵犯，去破坏她这个身体。甚至在早期的教父当中，奥古斯丁也提到说，魔鬼是充满淫乱的，所以一个人若是在灵界里面与魔鬼来往的话，OK， 不管是你去算命也好，你去玩碟仙也好，笔仙也好，或者是教鬼也好，巫术也好，你到最深处的话，你会发现说都是进入与魔鬼的这个淫乱。OK， 至少这个走出撒旦教这本书是这样讲的。以及呢，在天主教有一个修女，这个修女叫做特蕾莎，是阿维拉的特蕾莎哈。他在回忆他的这个意象的时候，他说他有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有一个天使来跟他发生关系。Okay， 他讲说有一位英俊的天使出现在他的这个面前，用金色的长矛刺穿了他这个心脏。Okay， 他就描述他自己反复被天使刺穿，以及神的爱就被点燃了。Okay， 我觉得有点离谱。并且呢，他就在欢喜的痛苦当中呻吟啊，这是他自己讲的哈。我在他的手中看见一根长长的金色长矛，他几次刺入我的心脏，刺入我的内脏，痛苦是如此之严重，以致我发出了几声呻吟。然而这种痛苦是如此甜蜜，以及人们不可能希望它 停止，这个中文已经翻译的很保守了，在它原文里面是有很强烈的性暗示的。OK， 以及这个雕像，右边这个雕像，看到他是在享受在呻吟，以及这一位所谓英俊的天使是在摸他的胸口的，有很强的性暗示在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说，不管是女巫也好，以及修女也好，都有讲到说他们与天上的使者，或者是堕落之后的撒旦发生关系。而天主教还把这一位修女封圣，变成圣佩特罗莎。OK， 那你说我们该怎么样回答这样子的问题呢？第一，这样子的见证不一定可信。OK， 因为那个时候，如果你看这个年份的话，1515年，那个时候马丁路德已经改教了，所以呢，这个特罗莎修女是活在一个天主教整个根基开始摇动、开始瓦解的一个时代。可是那时候天主教又没有办法阻止马丁路德改教， OK， 那怎么办呢？当你没有办法解决一个问题，你能做的就是转移注意力嘛，对不对？所以现在有很多政治人物没有办法解决这个疫情的问题，就开始转移人民的注意力，开始骂别的国家的这个领袖。我发现好几个国家的领袖都是这个样子，自己没有办法解决自己国家的这个问题，就开始转移人民的注意力。天主教一模一样，这个修女呢，我相信那个时候因为宗教已经开始改革了，所以她就开始用一些新奇的见证转移信徒的注意力。为什么呢？因为在处理不了问题的时候，你用新奇的故事就可以转移注意力哈。第二呢，这些见除了第一这个见证不可信之外，第二，如果撒旦是堕落的天使，天使又没有性别的话呢，但是撒旦堕落之后，我相信他们因为逆性的缘故，他们是可以产生淫乱的。好，我再讲一次，天使是没有性别的，也没有性的功能，但是撒旦堕落之后，他们可以逆性，可以产生物质上面、肉体上面的这个淫乱。但是即使撒旦能够有性的功能，也不是因为他们需要，他们的目的是破坏。OK， 所以如果这个修女所说的是真的话，那这个一定不是天使，是撒旦，是撒旦借着性行为来破坏他的身体哈。所以这个是天使第二个特性跟人之间不同的地方，他们是没有婚姻、没有性别、也没有性的功能哈，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他们是天上的使者，虽然像我所讲的，他们基本上是以男人的形式出现，在圣经里面都是以男人的这个 gender 这个性别来形容天使，除了撒加利亚书有一次讲到说有翅膀的妇人之外，其他都是用男性，都是用 male 的形容词来形容天使。所以天使的特性呢，第一没有身体，第二呢他们是没有 sex 的，没有这个性别的，第三呢天使是没有救恩的，这个是与人我相信最大不同的地方，因为上帝不救天使，这是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六节讲的非常清楚的一段教导，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在这个原文里面呢，救拔可以翻译成帮助，或者是 grasp 去抓住的意思， grasp 好像一个人在海里面要被淹死的，你去抓他的头发把他拉上来我相信对男人而言千古难题，就是当你太太或者是妈妈问你说我们两个掉到河里，你先救谁？你先救妈妈还是先救太太？我不知道众弟兄怎么样回答哈，最好不要回答。 OK， 众弟兄怎么样回答呢？你先救妈妈还是先救太太？我们如果问上帝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和天使掉在水里面的话，你先救谁？上帝不会回答说我先救你，上帝会回答说我只救你。为什么呢？因为神不救拔天使，不会在天使沉沦之后把他们拉上来 grasp 救拔以及这个拯救上来。好，顺便一提呢，这个字 grasp 在原文里面呢有这个 by force 的意思，就是强迫性的来把你拉上来，以及呢很紧紧的这个 firmly 很紧紧的这个抓上来。好，如果我们继续思想下去的话，好，这个 grasp by force 以及 grasp firmly 好紧紧抓住，好，有点像是 加尔文预定论的教义里面的两点，还 Tulip 的两点，其中第一点呢就是 irresistible grace， 就是不可抗拒的恩典，以及第二个呢这个 grasp firmly 紧紧抓住呢，有点像是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 就是圣徒的保守，值得我们深思，上帝拯救我们到底是我们选他还是他选我们， OK， 这个我们以后再讲，不然又要跑到预定论以及人自由意志那个问题去了啊。所以神呢没有给天使救恩的可能，甚至以后我们要审判天使的， OK， 这个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三节，我们以后要审判天使的， OK， 好像我们现在在买机票，有时候你在网络上面买机票，他们会问你说你要不要有这个 cancellation 的 option， 比如说你生病或者是突然要出差，你要把这个机票取消， OK， 你可以按这个 option 多付一点费用，但是天使是没有这个选项的，他们坐上这个飞机，他们堕落之后呢，他们就永远不能回头。值得一提的是，当我们人生命结束之后，我们到了天国，或者是不幸的人到了阴间，到了地狱之后，我们也失去了这个选项。所以呢，天使是没有办法得救的，这个是他特别的地方，和人不同的地方。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经历救恩，他们就对人的救恩，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赦罪之恩非常有兴趣，甚至好奇。在彼得前书呢第一章第十二节就讲到说，甚至天使也很想详细的查看这些事，当他看到人们得救的时候，这群天使就在天上很有兴趣想要去查看这些事，他们对救恩是很好奇的。 OK， 查看呢是一个带有强度的单字，就是弯下腰去看的意思，就是你很有兴趣，你弯下腰去看的意思，在四福音里面这个动词用了三次，还在复活的主日有三个人弯腰看着耶稣空荡的坟墓， OK，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经历的话，我们就会很好奇想要去看，好像我一辈子没有办法体会生小孩子的痛苦， OK， 生小孩子的感受，所以我就会很好奇的去看，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办法经历哈，这个是天使的三大特色。第一，天使是没有身体的，你有身体，你不是天使。第二个呢，天使是没有性别的，你有性别，你也会想结婚。第三呢，天使是没有救恩的，可是上帝预备了救恩，只要你信就可以得救，好，所以天使是很特别的啊。第四呢，我们要来进入天使的能力，天使的特性，接下来是天使的能力。天使不单单特别，他们还有一些过人的地方。真的是过人哦，他们是很有能力的哈。好，我们来进入天使的能力哈。天使第一个能力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有过人的智慧，他们是智慧充足的。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说，以西结书28:12，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OK， 我们看到说，在讲基路伯的时候，在讲这一位堕落的天使的时候，上帝用了一个字形容他，就是智慧充足。为什么智慧充足呢？ Professor Ryrie 他这样子解释，他讲说天使之所以有智慧，有三方面要去思想。第一，他们是与生俱来的智慧，神创造天使的时候本来层次就是比人高的，所以圣经讲说我们暂时比天使微小嘛，对不对？所以即使是暂时的，我们现在是比天使微小的，能力是比天使小的哈。所以神造天使的时候给他们这样子的聪明智慧，所以呢他们的聪明智慧，他们的才干是大过人的。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说有一个故事，就是1,000两、3,000两、5,000两的故事，一个主人要离开家了，要准备远行，就给了一个仆人1,000两，第二个仆人2,000两，以及第三个5,000两。我想说上帝大概给天使50,000,000两吧，我在猜想，天使的能力是超过人的，他们的智慧是超过人的。这个是在大卫时代就有的共识，在撒母耳记下第14:20，有一个提哥雅的妇人对大卫讲了一句话，撒母耳记下14:20， 他对大卫王说，我主的智慧如同天上使者的智慧，代表说他在夸奖大卫啊，你很聪明，跟天上的使者一样，能知世上的一切事情。所以呢，你要夸一个小孩子聪明的话，你不要只夸他说他像爱因斯坦一样聪明，你可以讲说你聪明的像天使一样，哇，那就更厉害了。天使他们的智慧是与生俱来的，上帝在造他们的时候就给他们这样子的智慧了。第二个呢，是从学习而来的智慧。天使呢，他们对圣经的了解，对神的旨意比我们熟悉太多了。哎，我在神学院读了四年，天使可能在神学院里面读了四千年。哎，他们对圣经是滚瓜烂熟的，即使堕落之后成为撒旦魔鬼，他们都知道圣经的道理，哎，甚至比我们还要透彻很多。所以撒旦魔鬼知道嘛，只不过是战经嘛，对不对？他知道你信吗？鬼魔也信，只不过是战经。雅各书讲的，在启示录告诉我们说，撒旦魔鬼非常了解他们的这个结局，他们知道圣经的教导，哦，所以他们在历史上面，他们一直学习神的话语。所以在犹太书里面，天使和魔鬼的辩论，为摩西的失手所产生的辩论，是全世界可能是最伟大的辩论。在这个世界上面，你再多人和人之间的辩论都比不上犹大书里面天使和魔鬼一次为摩西尸体的辩论那样子精彩。以及第三呢，他们智慧充足，他们有经验，哎，他们在几千年来从创世到现在，你记得吗？天使的特质之一，他们没有身体，所以他们没有死亡的可能，哎，他们不会出生，不会生小孩，也没有死亡的可能。所以这 几千年来呢，他们在人的历史上面，人的活动上面一直学习以及产生智慧。黑格尔讲说，人从历史当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没有从历史当中吸取任何的教训。这个对我们人而言是非常正确的说法，但是你不能够将这样子的说法灌到天使身上，因为天使在历史上面学到了很多教训。其实在十几年前有一个电影哈，就有稍微提到这样子的一个 concept。 有个电影是 Will Smith 这个演员演的，叫做 Hancock，有点像是超人哈。里面的这个女主角呢，她在电影结束的时候，她就跟她丈夫承认说，她好像是天使一样，她活了几千年。她就跟她丈夫形容说，伊丽莎白女王她的个性是怎么样，成吉思汗真正的长相是什么样，林肯呢她的这个作息是怎么样。她就把这个历史事件全部讲出来给她那个时候的丈夫听。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电影所要表达的就是，她就像天使一样活了几千年，她从经验而来产生了很多的智慧。所以天使的能力，第一就是他们智慧充足，是高过世界上面所有人的 combine， OK， 高过最有智慧的所罗门，高过犹太人爱因斯坦， OK， 天使是充满智慧的。第二呢，天使的这个能力呢，就是除了智慧充足之外呢，他们是大有能力的。天使有超人的能力，我们在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十一节，我们看到说有一段话来形容天使，就是力量全能更大。力量全能更大，告诉我们说天使的力量以及全能是大过其他受造物的。第一呢，他的能力呢是大过人的，来，比如说耶稣基督他的这个坟墓呢有个大石头，结果呢这些门徒去看的时候，这个石头已经被推开了。有历史学家就讲说，这个石头天使推开它的时候，这个石头大概有至少四吨重，所以它是很有力气的，是有能力的。按理讲说，我们在圣经里面也看到说，参孙也是这样子的大力士啊，参孙可以把城门拆下来，然后走38英里路 ，OK， 超过一个马拉松啊，还搬一个大城门啊，然后到希伯伦的山上，是走上坡啊。参孙也很厉害啊，但是如果你继续读下去的话呢，参孙他在活着的时候，他用了驴腮骨杀了1000个人，士师记15章。可是天使呢，可以在一夜当中杀死185000个人，列王记下19章35节。 你不能够拿参孙跟天使比。所以在讲到智慧的时候，天使的智慧是超过所罗门王的。在讲到力量的时候，天使的力量是超过参孙的。所以呢，在 Baker Encyclopedia of the Bible Encyclopedia of the Bible 有一段话，就是 Angel Messenger of God of or supernatural being either good or evil with greater than human powers with greater than human powers Encyclopedia of the Bible 就将这样子的观念带给了我们，他的能力，天使能力是 greater than human power，能力不单单胜过人，能力还胜过鬼。我相信撒旦魔鬼在堕落之后，可能失去了一些能力。OK， 在启示录第20:2告诉我们说，天使长要捆绑撒旦魔鬼的。虽然在但以理书第10有提到说，有魔君可以拦阻天使，但是他们是没有办法胜过天使的。而且在启示录呢12讲得很清楚，魔鬼撒旦是没有办法得胜的，他们最后是被捆绑的。所以圣经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善天使的能力是胜过恶天使的。你找不到说有哪一个恶天使打仗打赢善天使啊，这类的经文啊，如果有的话你跟我讲。在圣经的观念，善天使的能力永远是胜过恶天使的啊，所以善最终会胜过恶，这样子的观念呢，我想有 common sense 的人，大部分的人都会接受，不会挑战这样子的观念。我们都知道说，在文艺复兴的时候啊，14到17世纪，有一些人就开始挑战宗教，贬低宗教，开始高举人的地位，不管是在艺术方面也好，音乐方面也好。尤其是在艺术方面，天使和上帝的人物这个描写画得越来越小，人画得越来越大。在文学方面呢，但丁他写的神曲我们都知道嘛，通过对地狱、炼狱和天堂各类人物的描写来嘲笑天主教，攻击天主教的贪婪腐化，以及这个歌集呀、啊。这个人文主义之父 Peter Rock 他写的歌集，他歌颂了恋人之间的爱情，肉体这个爱情摆脱教会禁欲主义的捆绑、okay、所以这些人文主义者呢，所谓这个新派主义者或者新潮主义者，后世代主义者，这几百年来都一直在挑战圣经的一些观念。但是一直到现在，至少有一个观念没有被挑战，就是不管你科学再进步，思想再前卫，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会接受一个观念，就是最终善要战胜恶。所以呢，基本上关于天使长米迦勒征战的艺术品都是得胜的姿态。 OK，基本上在历史上面，文艺复兴也好，来启蒙主义也好，浪漫主义也好，你只要看到天使长米迦勒的艺术品，基本上他都是高高在上，然后踩着撒旦，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能力是胜过鬼的。Okay， 最终善要胜过恶，我想这也是我们人最终的一个盼望，就是最后。在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邪恶，不管是恐怖分子也好 ，OK， 所有的邪恶最终都要降服在善的权柄之下，哈。所以这个是天使的能力，它是胜过人的，它也是胜过鬼的。我们今天思想了天使的特性，也思想了天使的能力，听起来好像天使是高过人的，是我们是暂时比天使微小。我们也因着这个缘故呢，我们要了解上帝的伟大。我们看到说，上帝他是非常 creative， 他创造了天地万物之后，他也在神和人之间创造了一个天使，他是伟大的神，充满创造性的一个上帝。以及呢，我们知道说神给我们的价值， 因为虽然我们暂时比天使微小，但是以后我们是要审判天使的，以后我们是比天使大的，因为比天使微小是暂时的，以及天使现在是要服侍我们的，所以我们人是上帝所深爱的，他创造我们给我们价值，以及创造天使来服侍他以及服侍我们。最后呢，借着天使论，我们能够稍微了解一下我们将来可能会成为的样式。我们在天上呢以后，哎，可能也不会嫁娶，因为耶稣这样讲嘛，复活之后不会嫁娶嘛，所以大概就不会有嫁娶的事情在天上，不是大概，是一定，耶稣讲的，哎，对不起，一定不会有嫁娶的事情。所以以后你的配偶，哎，就是你的弟兄或者是你的姐妹在天上哈，以及我们在天上可能也会有这样子的这个能力。 OK， 所以马丁路德，记得我上次讲过吗，马丁路德在讲这个复活的身体的时候，他讲说有点像是 floating， 在天上飞的意思，在天上飘的意思，好像这个超人像天使一样，就给了我们对将来的生活，天上的生活一个盼望。我们将要得到的这个灵体好像跟天使一样，这个灵体一个盼望。最后我们在思想天使论的时候，最后一个应用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仍然可以继续求主派天使天君保守我们每日的生活，因为现在属灵战争仍然继续，撒旦魔鬼仍然攻击，魔鬼仍然像狮子一样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需要神派天使天君，不单单在属灵的世界保护我们，也能够在物质的世界保护我们。那我们出入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疾病当中的时候，疫情当中的时候，能够保守我们，能够享从天上而来的平安。我们讲了天使的重要，因为圣经有讲，耶稣有说这个时代需要，也讲了天使的名称，天使、圣者以及天君其他。我们今天讲了天使的特性，他是没有身体的，以及他是没有性别的，他也没有救恩，没有得救的可能。以及呢，我们讲了天使的能力是大过人的 ，OK， 不管是所罗门的智慧也好 ，OK， 天使的智慧是超越这个世界上面最有智慧的君王，以及你再有能力、再有力气的参孙，天使的能力都还高过你，他是大有能力的哈。我们下一次呢，要来讲天使的组织，以及最后我们要来思想天使的任务。天使的任务稍微透露一点。其中一个任务就是保守上帝的儿女，我们有没有自己的守护天使呢？ OK， 在历史上面众说纷纭，下回揭晓，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圣经里面充满属灵的奥秘，主，让我们能够更了解这样子的道理之后，将所有的荣耀以及感谢来归给你，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面，即使天使再有能力，撒旦魔鬼再邪恶，都是要俯伏在耶和华的权柄之下。只有你是真神，只有你是王，只有你是充满权柄的主宰。主啊，教导我们时常能够在听到之后，就将赞美以及荣耀归给你，也在这个时候继续赐下你的天使天君保守我们，主啊，看顾我们，引导我们，但愿我们不要在这个地上活着的时候受灾害，主啊，将你的恩典以及怜悯时常浇灌在各弟兄姐妹身上，继续借着系统神学这个天使论来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有属灵的看见，属灵的学习。祷告乃是奉基督得胜的名，阿们。